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前两集内容我们探讨了 AI 的实际应用还有信息处理能力之后呢，在今天我们将会聚焦于一个更受关注的话题，那就是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否会对我们的工作以及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带来冲击和改变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担心被人工智能取代呢？今天星源和小草弟兄曾弟兄继续的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察跟思考。现在尽管说2025年是一个 AI 的爆发年，然后大家心里面都对它有很大的期待，但是现在看呢，就是从小草弟兄的需求，然后从星源做节目啊，做一些大纲方面的需求，还有曾弟兄啊编程序的这些需求上来看，就是现在呢它能够满足的需求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假设说我们使用 AI 的主人是一个老板的话呢， AI 真的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操心的员工，整天的不断的在跟他 battle， 可能不一定能够理清楚我们自己的需要，也不一定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啊，就与之相关了，就想聊一聊说自己是不是担心，哎，我们自己的工作呀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受 AI 的威胁或者是被它给取代。当然从我们以上聊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实际上好像还差得很远。因为我自己啊，前几年我在播音的培训班的时候，当时一些中国比较有名的播音老师，他们自己呢也在用自己的声音做一些声音上的数据库。那今天我们看很多网上的一些短视频，它的配音已经有了很多的数据库，我们经常听到一些 AI 感的声音都知道那个都是自动生成的一些声音，会觉得呢它虽然是真人的声音，但是感情呢还比较差。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播音的课堂上，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啊，说现在呢尽管有很多人还在学播音，大家也担心这个 AI 会取代人类，取代一些播音员的工作。当然就是对于播新闻来讲，一些需要特别流畅的怕出错的内容来说，用一些声音的模型提前录入好了，然后它确实可以，哎，听起来呢问题不大。但是呢当时老师跟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呢你问你的女朋友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但是呢外边下雨，你女朋友说外面下雨了，哎，就是她下雨但是可以去，另外一个语气就外面下雨了，就是她不想去。人类的语言啊，就因为同样的声音同样的文字，但是因为语气和感情的不同，有着完全相反的意思。那当时老师说这方面的 AI 是取代不了的，你作为一个真正的主持人播音人，作为一个人最大的优势呢，现在不是说你播音上的准确，而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去表达出自己的情感。那对于声音克隆这件事来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广泛用的 Adobe 的软件，他在发布会上就已经展示了，说我录一段自己的声音，然后接下来呢给他文字的文章，他就能够用你的声音和语气，甚至还能把你说的汉语变成英语，然后流畅的读出来，然后你又听不出来这声音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生成出来的。当时那个发布会呢，就是让星源自己心里面也一惊，我也很害怕。我在想以后啊，主持人这个行当是不是就要消失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五年了，差不多至少有五年的时间了，就是当时这些软件发布会上所展示的功能到今天还没有实现。就是尽管现在呢有一些声音克隆的工具星源也用过，但是它使用的范围呢仅限于说我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哎，我跟小草对话，小草呢说错了一个词，然后我要让他重新录重新补上呢可能就没时间，那我就可以复制一段小草的声音，然后丢给 AI， 然后让他克隆出这个词。但如果你说成一句话更多一点点的，这个破绽呢就会变得非常明显。所以我会觉得单纯的就从声音这方面来说呢，我是期待它进步更多一点，但是我星源并不是很担心说自己的工作上会受到它的威胁。对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会提供一个便利吧。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出来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帮助我提高工作的效率。
嗯，
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短视频的这样一个博主，能现在很多那种 AI 自动剪接的这种软件是很有帮助的，可能对他来说哎呀真的闭着眼睛就把活干了。可能对这些博主来说他们的竞争力就会增加，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是闭着眼睛可以把活就干了，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比较有威胁。但是对于我这边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看我没有什么太担心的，反而我觉得这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像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关于春节的节目，
嗯，
那个真的是因为只有声音档，你要把它做成视频，你要像以前的话要找大量的这些的视频素材，然后要看，然后要挑选，要剪接。但是呢现在呢直接我就是把这一段声音丢进去，然后把词丢进去，它就自己 AI 给我抓这些的视频的素材，把拼凑在一起。实在这个素材呢我觉得可能不太适用，或者没有好的来代替，或者我也找不到，我就可以让 AI 去帮我生成一段视频。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辅助我工作的一个工具。
那曾弟兄你有没有类似的担忧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像只会写代码的程序员可能有些已经被取代掉了。然后像这种真正能够架构师，能够去从产品需求到整个架构的去设计，这种工作目前 AI 还达不到。如果 AI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那的确有可能会被取代掉的。
那你觉得它能达到那个你所期待的这个地步吗？
起码估计这几年应该还达不到，随着发展的话可能还是有可能，不过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几年之后就已经不难行。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最开始生图的生成动画的这些 AI 啊，比如说前一年它生成的质量是什么，后一年又是什么，它的这个进步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呢对于这些聊天类的对话类的，说你能够理解我们的需求，给出我们的答案，帮我们处理任务的这个类型的呢，就是大家普遍都会认为他们的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就是说至少说呢在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方面没有自己想象的进步的那么快。其实很多年前嘛，就是有一些科幻类的电影，或者是有一些社会学伦理学方面的这个专家，对于这个 AI 的进步会产生一些担忧，担心机器人会抢人类的饭碗，这都已经是后话了。那最近新闻也会看到说有一些媒体啊，他们真的是在用 AI 写文章，然后导致呢有一些谣传假的消息呢并不是真人写的，它就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是因为它的数据库里边呢太了解这个人类还有读者对于这些文字内容啊，对于这些消息的兴奋点关注点到底在哪里，然后它就会编造出来一些符合你的需要的事实出来，所以看起来呢特别的真，辟谣跑断腿啊。就是后来有一些专业的人士记者亲自去调查之后呢，就已经没有人相信了。比如说六神磊磊他就说呢， AI 带来的担忧呢就是现在常识普及的速度赶不上人类头脑变蠢的速度了，因为 AI 编造事实广泛的流传，这会让信息茧房更加的坚固，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呢放弃了自己的思考和分辨能力。
对于人类未来担忧，我一直的观点是我怕将来因为其实 AI 这些年它迭代速度其实蛮快，但是呢我觉得也是这些 AI 的厂商们嘛，他们可能有意将 AI 降质，也可能不希望它一下发展的太快。但是我觉得这个脚步趋势是没有办法阻止或者往回倒退的。我觉得它会一直往前进步，然后一直在不断的让 AI 更迭代更像真人。我自己所担心的就是未来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只是什么问题都来寻求 AI，那这样一个 AI 会不会就好像是一种赛博神，就是这样像是一个在网上的这样一个什么全知全能的这样一个存在，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假神，这是我所担心的。将来哪怕就是说有很多这种信仰问题，大家稍后我不去找牧师了，我直接问 AI， 然后可能 AI 会给你一个答案。对，就像刚才曾弟兄分享的说 AI 现在它可以去有不同的这种角色的扮演，你就让它扮演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 资深的这样一个牧师，你什么问题都去问他，你是不是就不再去求告真人，你是不是就不再去自己读经自己去祷告，而是你什么事情都去跟 AI 说，然后 AI 给你生成一个解决方案也好，给你生成一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是我所担心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
哎，你提到这一点啊，其实他今天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当然就跟我们信仰是不同的，有些人呢他就比较迷信，然后平时就是会看一些易经啊，看一些卦象啊，算一算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对象，事业运气怎么样，然后呢就用自己的生辰八字去算命，你知道。那之前有些人他可能会请一些江湖上的所谓这个大仙儿或者是懂算命的人去算，那现在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数据啊，所谓的生辰的日期啊，出生地啊，自己想要算什么，然后就给 AI 真的能够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他也是根据自己搜罗到的一些所谓的算命的书啊，然后看相的书啊，塔罗牌之类的这些资料推理出来的。你看呢，其实就是大家在思想上或者是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这个担忧上啊，他往往呢都会去寻求同一个路径。即便是今天有了这个 AI 的工具，那我们仍然在依赖过去的这些思考的路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问他信仰问题，但是那些迷信的人同样的是希望他能够给自己算一卦。
然后甚至还有人让 AI 去算这个这些彩票的这个中奖号码啊，
对，
等等等。
我看有一些 AI 的开发团队就已经公布过数据，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怎么样赚钱，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一年内想要赚多少多少钱，你给我一个规划。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在求一个赛博财神。感谢两位弟兄今天的深入探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 AI 对于部分就业岗位的潜在影响，还有在声音克隆等技术上的发展跟局限，而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也探讨了过度依赖 AI 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在信息真伪辨别跟我们的信仰层面。那大家对于 AI 的发展未来其实是既有期待，同时呢也存在一些担忧的。下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从宏观的角度去探讨 AI 技术对我们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社会信任有可能带来的影响。请继续锁定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会。都会